哥弟兄哈，他在前面做见证。我说实在的，他比我早来哈，我对他认识实在是好一点点哈，很神秘哈。我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他。
谢谢赞美主，这实在是主的荣耀。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各位朋友平安。说实话，在这里跟各位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主，差不多有十几年了哈。但是第一次站在这里为主做见证。其实说实话，心里是满了对主的赞美，因为实在是蒙受主的恩典。不过平时呢，大家都是看到我弹琴哈，那么我想弹琴当然也是在赞美主。不过我们还是说，凡有口舌的都要来赞美主的荣耀。所以啊，那么可能我讲的不会太好哈，因为我实在是一个平时过于沉默寡言的人哈，所以大概像据我知，我们平时接触算是比较多的，他都不太了解我。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大概还从来没有听到我讲话的声音。真的是亏欠大家，亏欠我想更是亏欠主哈。那么这是因为我的个性不太怎么说呢，不太善于表达，也比较害怕在人前讲话哈。不过在学生面前是另外一回事。我今天不是来讲道，不是讲课，我是来见证主在我身上的荣耀。那见证什么呢？我想那天高姐问我说见证的主题是什么。因为其实王姊妹跟我讲了之后啊，我已经想了很久。那么我就想说见证主怎么样带领我一步一步来到主的面前，一步一步啊，那么认识他，接受他的救恩。说实话，凭什么呢？我什么也没有做。就像我们诗歌里唱的哈，照我本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啊，说实话我也没有想过我要做什么啊，我完全是凭着大概心里一点单一丝丝那么一个单纯的顺服，单纯的这种仰望呼求就得救。那高姐说实在是蛮幸运的哈。那现在我知道的确我呢属于是很幸运的一个。那么这完全是因为主的爱，是主的带领。其实大家看我这个样子大概哈，不会觉得说满身伤痕哈，这个其实我也有我的这个坎坷。不过在认识主之前呢，我觉得我是不幸的啊，我觉得我是不顺利的。比别人多一些坎坷，多一些弯路，好像总是那么倒霉啊。但是认识主之后呢，我觉得这是一条荣耀的路，因为这条路它最后是通向主的那里，最终把我带到主的面前。其实我呢是出生在河北省，河北省一个很偏远的农村，在大概在8岁以前，我都是一直是在农村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啊。那么我们那个地方呢是在三省交界，在河北省、河南省和山东省大概交界的地方，应该说是地地道道的穷乡僻壤啊，那个三都不管啊，三也管不着的地方。我出生之前呢， 刚刚好啊，大陆经历过三年的这个严重的自然灾害哈，大家可能大陆来的朋友都知道，那么我们其他台湾来的朋友大概也都听说过，因为这个人为的这个因素和自然的因素，造成三年的自然灾害哈，但是饿死很多人。那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哈，一岁多的时候呢，又得了一场，说起来是一场大病哈。为什么说？因为差点要命，但实际上这个病没有那么严重哈，只是因为这个肠胃的问题，但是真的是一直病了一年多，几乎最后我父母都要放弃了，那可是后来呢，身体是好了，但是一直就是瘦弱，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我总是问我那么瘦，怎么保养的？也不是保养的，是从那个时候带来的。okay. 那么八岁的时候呢，我就跟我父母他们都迁到城市里边去啊，因为我父亲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城市里工作，那么我父母一直是分居两地，那后来就把全家的户口就都迁到城市里去了，但这个时候呢，这个大陆这个时候正是全国上下那个文化大革命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72年、73年的时候，那么当时这个受到大环境影响呢，学校我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到学校里面去直接上二年级，因为在农村时候上了一年，上二年级，那么学校呢也是紧跟形势，反正都是一场接一场的运动啊，那学习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正规的学习啊，那教材差不多也都是什么政治文章啦。政治口号啊，都是配合当时运动的。不光是这样，我们那个大陆来的朋友都知道那种经历哈。我们学工哈，学农啊，那个当我没有赶上上山下乡，没有到这个哈这个广阔天地去锻炼一番。但是呢，学工啊，学农啊，学雷锋啊，然后劈林劈孔啊，又是最后又劈凳。所以该学的呢基本上没有学到什么这个知识但是有一点幸运，就是那个时候我父亲呢要我开始学音乐那因为学校呢那个时候为了配合运动有这个文艺宣传队那老师知道我们家里有人去学音乐的，那我父亲他是天津音乐学院毕业，那知道我们家有乐器，所以哈，那你就来参加这个宣传队，那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学音乐。那个时候参加这个运动哈，那我都是蛮积极蛮热情的哈，现在看起来哈，有的时候感觉好像是很盲目不理解嘛，那当时所有的这个媒体哈全部都是这么宣传，那当然我们也就积极参加努力表现希望做一个好人，那个时候叫革命接班人，做一个合格的接班人。那我从来没有想过哈，那我没有亲身经历过哈。那后来像我们有些这个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哈，有一些这个回顾那文化大革命当中的一些残酷那这个我没有，因为年龄小，我没有亲身经历，没有看到。不过当时我是觉得说这个从这个报纸上文章上这个学校老师也讲书本上也讲那我觉得好像那些都是针对坏人的，因为他们是坏人嘛对他们这样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一次差点把我自己跟这个坏人挂上等号那就有一次发生一件事情那一个冬天的下午刚刚下过雪，那小孩们在楼下玩我也是放学之后跟他们一起玩那我就在雪地上写了一行标语那因为那个时候满脑子学的都是标语嘛，政治口号那我写的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个是很流行的口号那个时候那第二天早晨呢，我起床正在吃早饭，还没有上学，大概7:30左右，结果我们一个邻居慌慌张张就跑上来敲我家门， 然后就告诉我说不得了啊，说那个我们楼下发现这个反动标语啊，那人家公安局来了好多人啊，在那里围着，又是照相又是调查又是保护现场啊，非常蛮吓人的。那人家那个邻居就告诉我父母说已经知道是你们家老二写的，是你们家老二干的啊，我在我们家排行第二啊，我一个哥哥一个妹妹。那我父母也吓坏了，我也吓懵了，我想我没有写过什么反动标语啊，我想这个都是全国大家喊的，都是哈、每天都在喊的口号。那后来这个邻居才说是怎么回事呢啊、原来就是我们那个看门的啊，我们都知道说收发室的那个老大爷呢，他早晨起来扫雪，结果他天还不亮他就扫啊，他没有注意呢，他把前两个字扫掉了、结果这个就变成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哦，这个在当时不得了啊，这个是要命的事情啊。所以如果这件事情当时啊、没有那样，就是说过去的话，那个这个是对我们家，对我大概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我还小，大概十来岁，十岁十一岁左右。那可是对我家庭，对我父母来讲，这个可以说可能是一场灭顶之灾啊。那好在就是说那个后来他们调查啊，那个同楼玩的一些那个小孩们呢、还有那个扫雪的老大爷，他们都作证说啊、的确是前面有两个字啊、这样啊、这个事情才算过去，才算作罢。那我想大概这个虽然当然是这个虚惊一场啊、不过好像对我这个在我心里造成的这个印象是蛮深的啊。那我没有想到说有一天我会跟这个坏人啊，那个时候只是有好坏之分哈、还没有什么堕落哈、这些的没有划分的那么详细，没有认识的那么多啊，但是就是说啊，好人坏人，那我好像差一点站到坏人的这边啊。再接下来呢上初中啊，大概在上初中的时候，那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内这个形势哈、又一个大的转变啊。那先是呢拨乱反正啊，这个然后又是啊改革开放。那拨乱反正呢一下子哈、人们好像这个整个被掉一个个啊，就告诉你说之前的全是错的，你们之前做的，你们之前信的全都是错的啊。那个当时的那种变化哈啊，亲身经历过的亲身经历过的人，我想如果说是翻天覆地，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啊。那么这么一变的话呢，我想啊对所有人的冲击都非常非常的大哈。那么大家一下子变的是说哈、原来是被骗了，这种被骗的感觉。那接下来马上就是什么都不信，就是信利益、信钱、信现实的这种啊，这个利益。那当然对，同样对我也是啊有一个冲击啊。但是这时候还不算是真正认识到社会、接触到社会哈、那真正开始说第一步走入社会哈、第一步哈、这个碰触到社会，那是我考大学，中学毕业以后。那高中毕业头一年就考大学，当时呢以为是这个板上钉钉的事情啊，说实话，因为专业成绩很好，之前又在全国拿过奖啊，那文化成绩呢又是考的这个全省第一，所以我想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啊。结果这个录取这个通知书一发，我左等没有，右等也没有。那因为我是觉得把握非常大，所以我就报了全省那个最好的大学啊，但是怎么也没有等来录取通知书。后来那就我父母他们就去啊托关系找门路去打听怎么回事，后来才明白那是被人顶替，被人这个做了手脚因为这个说来呢，是因为我哥哥也是在那个学校，在那个学校的音乐系。那结果他在上学期间呢第三年的时候，因为换老师的事情得罪了一些老师，所以就这样这个把这个报复就放在我身上。那这整整耽误了一年 啊，一点其他的办法都没有啊。所以等于是、啊、这个迈入社会的这个门槛，第一个门槛就把我甩一个大跟头。嗯，那真正是啊，接触到社会呢，大概是在我伴侣出国的时候才开始真的接触啊、因为大学毕业以后呢，也是在留在大学里边继续教书，说实话，基本上那个环境来讲，比社会上面还是要简单一些，我觉得。啊，因为都是老师学生，当然也有很多的事情啊。那么办理出国的时候呢，也是啊，我就开始我就觉得说，越是哈我开始走入社会，开始靠近社会，那我就越觉得说，发现这个社会那么可怕啊，那么就是说堕落，我那么不适应，我记得我办出国的时候呢，那一定要经过市公安局的这个外事科，那要托门路啊。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哈、慢慢变得成熟了，不太像小时候那么单纯。我也知道要托门路啊。那我那时候有教一个学生，后来我不知道不记得是怎么样，通过他就是打听到说哦，这个学生的家长呢，他跟这个外事管理科的这个科长呢是铁哥们儿，非常好的关系。啊、那当然我就去拜托他哈、请他从中呢这个、做做工作。结果他就啊、把我介绍给那个科长哈、大家不会想到那个发生的那一幕。这位学生的家长呢，他是一个大公司的一个总经理，一个老板。那他是很有钱啊、他有个很大的办公室。那办公室里边的这些哈、设备啊，这个什么皮沙发什么，这些都当然都是一流的。那就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呢介绍啊，给这科长。我们想想这位科长啊，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啊？他没有说话啊，然后四周环顾一下，哎，你这套沙发我明天搬走哈、这个就是代价啊，就是这样，就跟他要啊。当然他们之间我想可能平时这种交往可能已经很多啊，但是对我来说，我真的是第一次见识。那之后呢，我去这个到我所在的派出所啊，要开一个就是说居住证明和这个没有犯罪的这个证明啊，这个是按照规定哈、这是正常的手续。那我怕碰钉子。啊，提前我还是找了一个就在那个派出所工作的一个认识的一个人，啊，我说你带我一块儿去介绍一下啊。结果到进到那个办公室，见到一个副所长，那我跟他说明来意之后啊，这位副所长眼睛往上一翻，看着天花板啊，说啊，这个事情我们办不了，你找分局或者找市局去办好了，啊，这个我们办不了。反正我不管怎么说，不管怎么讲我的理由啊，啊。他就是眼睛一翻，脑袋一扬，啊，这个我们办不了，啊。那后来，我才回想起来，我去托那个朋友的时候，去找我那个认识的朋友的时候，我这样去找他，请他帮我引荐一下，好像是他当时犹豫一下，啊，迟疑一下，大概是因为我没有任何的准备，啊，没有带东西。不过他还是硬着头皮带我去见，那结果可能结果大概他是预见到的，所以他也没有去进那个办公室。那接下来呢，我就是在学校也是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时候也有教一些私人学生哈，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哈下海经商啊，那是正热门的时候，上山下海啊，那除了学校的工作，因为学校工作并不忙，不占很多时间，那么就去下海教学生啊。那后来出国之后呢，本来是本着学习的目的去的，那但是呢，为了生活当然也没有办法，一定要先经商啊，先去做生意，先去赚钱。可是呢，赚钱是赚到了啊，生意做的也还不错，因为有朋友的帮忙啊。实际上我想说，大概应该是这都是主的带领哈， 但是呢，拿了一部分呢就去投资，因为看当时的那个发展情况不错，就投资。那这个诗文哈，大概最清楚哈，他在那边，我们在那边认识的朋友啊，还有师弟兄啊，还有那个我们原来我们教会那个老王弟兄啊，我们都是一起从匈牙利过来的啊。那去投资那个一位中国商城啊，结果呢把钱投进去啊，可是后来没有开起来，那个开发商啊就把所有的钱卷了，跑到这个澳大利亚去了。那这个钱等于就是一分钱没有剩，什么都没有看到。那还有一部分钱呢，就拿去这个帮助朋友开餐馆啊，在那个盖奇盖美啊，那个诗文知道是匈牙利中部的一个城市，去盖奇盖美那边呢去这个去开餐馆，结果经营不善，餐馆也失败了。餐馆失败之后呢，然后我就找这个朋友啊。那人也就不见了啊，杳无音讯啊。所以呢我想说，主让我哈又得到，但是又把它拿去，因为这不是我当得的啊，或者说主借着这些呢要我来认识他啊。其实还有更想象不到的事情哈，大概看我的外表不太像这个在东欧呢，我们所谓的经商啊，一开始就是摆地摊，那后来做好一些，有一个大的批发市场啊，那我们有这个商店在里面批发。除了我们说体力上的这个劳累哈，完全几乎都是体力上的啊。不要看我这样子，我也是啊，要大包小包的去扛啊，有的时候甚至只有一个人啊去干。但是更想不到的是，在那里还有面临很多其他严峻的一些环境啊。那曾经呢我们有被这个当地的这个华人的一些这个黑帮这个盯上啊。那有一段时间生意做得很好，每天的这个流水很多，那就被人家在停车场里就盯着就不走那段时间呢，大家很难想象说在我这个人的背后是这样的经历我的提包里面放的是一把斧头我家里呢，我枕头底下压的是一把这个瓦斯枪以防不测，也没有办法那后来这个商店因为经营的也不错那结果也是被这个当地的这个所谓的黑帮他们插手，就是说一定要给他们自己的人，给他们想要给的那个人那没有办法，那最后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就是这样把那个商店转让给他们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这些摸爬滚打让我越来越认识到，就是说世界我们这个人生的这种艰辛可是呢说实话我一直不甘心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弱者不光是身体弱在个性上面也是弱那我呢我归结于说我的个性太单纯太简单所以我也很痛恨自己的个性那在这个摸爬滚打当中，我也努力的去改变自己想要去说让自己变得强一些但是这种努力呢说实话因为眼睛看到的是在世界上的成败荣辱眼睛盯的完全都是世界的东西那这种努力也是实际上是对世界上的追求当然或许有一些经历有一些变得所谓的成熟实际上是谨慎但是更多的呢是把自己带的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陷得越来越深被这个世界罪的捆绑越来越严重所以大家大概不会想到一般来讲大家对我的印象可能就是比较书生气文质彬彬的外表实际上 这个世界上的这种罪恶哈，这种罪我觉得我一点不比大家哈，不比世上的人少啊。那我也曾经哈，这个说打麻将哈，无所事事啊，喝酒哈，我喝酒喝到什么程度很难想象哈，我可以喝到烂醉如泥，大家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啊。我今天站在这里，我记得喝完酒，这个骑这个脚踏车、自行车回家的时候啊，一路不知摔多少跟头。啊，软绵绵的这样躺下去哈，因为腿没有力。啊，这个就是在世界当中的时候的样子啊。那当然，也不是说一路都是只有坎坷哈啊。那么也有得意的时候，也有这个梦想成真的时候哈。但是实际上所谓梦想成真，我想大概也就是希望破灭的时候啊。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就是说自己不快乐，但是又没有办法改变我的个性也就越来越变得沉默寡言我记得小时候我父母总是说有一段时间总是说我小的时候我的个性不是这样其实我也记得我小的时候是蛮开朗蛮活泼的，所以我父亲选择让我来学音乐因为我的个性比较适合我哥哥他觉得他不太适合，所以他才让我学音乐可是他后来说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个性慢慢变得就是说这样内向，这样不善于表露，这样沉默寡言实际上呢是我自己陷在这种矛盾当中没有办法自拔那我一方面我觉得我还是不甘于这种堕落可是呢又没有办法，越努力呢就好像越同合力这个同流合污那我也痛恨世界上这种那么多的尔虞我诈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又反过来觉得自己的单纯不好，我希望自己能够改变但是一直到我遇见主我得救，我才知道说主在我生命当中一直保留着这个单纯他是就是在这一点上他给了我最大的祝福那么我刚来教会的时候呢说实话我想大多数的人来的时候大概都是这样的心理观察判断一下那我是带着这种心理来的所以我来到这里当然只是看人我眼睛里看到的当然不是神看不到神其实不瞒大家我刚来的时候喜欢坐在后面为什么？因为我在那里的时候可以东张西望可以坐立不安那没有人知道，大家都在我前面那我看到教会有人祷告有人感动的时候呢，我觉得是我不以为然，不为所动。那听这个弟兄姐妹来给我传福音的时候呢，实际上我脑子里是在这个在辩论我在讲我的道理那一直从小到大，其实我是觉得我算是一个蛮谦虚的甚至有的时候蛮谦卑的人但是实际上我不知道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我自己的这个已经用自己的认识来判断神，这些我是用拿来认识世界的这个东西认识世界的知识或者经验，然后拿来去认识神，来去判断神这个实在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用自己的高傲不知道多少次阻挡了神那可是主他的这个话是有力量的，主的爱也是不舍弃的爱，那么他借着这个弟兄姐妹的口那个主的话呢就开始逐渐的打动我进入到我心里那么在那么多年的这种世态炎凉当中逐渐变得很刚硬的心也开始慢慢慢慢的我觉得有一点感动，有一些软化 那这里边我是要特别感谢王弟兄和王姊妹因为是他们一路不懈的这个关爱和带领最后把我带到主的这里。那还有我想说的就是说我在认识主和接受主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我帮助特别大的就是我们的诗歌那也许因为我本身是学音乐的那我对音乐来讲可能比较敏感那我觉得这个是主对我特别的恩待他知道说怎么样用什么或者在哪里能够打开我的心那音乐呢因为它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跟其他的语言是它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它不需要你去经过思维判断它是直接的直接的跟你的灵能够沟通所以因为这样所以我想说这个诗歌呢它是把主的这个灵把主的话让我们更容易的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那我刚开始的时候呢也不是来听诗歌我是来听大家唱的好不好用这个音乐的角度我来这里评判这个唱的不好那个音不准要不就是节奏或者说这首歌好听那首歌好像没有那么好听因为完全不认识主那慢慢的呢就开始借着音乐也借着主的话我开始被诗歌所吸引开始跟着大家不自觉的就开始一起哼唱有的时候可能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实际上嘴里已经出了声音那有开始有小声然后又到大声由这个只是唱这个曲调慢慢慢慢我开始唱念歌词唱歌词再到后来呢在听到这样的音乐唱到这样的音乐和这个唱到这样歌词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眼睛也开始有点湿润所以坦白来说有一段时间这个诗歌是吸引我到教会来的主要原因我是来听诗歌来听音乐的但是借着诗歌借着音乐主的话就慢慢慢慢进到我的里面那天有一天呢几位弟兄姐妹来看我大家坐在院子里一起交通一起祷告那天我感觉很特别就是大家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好像心里有一种东西好像一直在感动一直在感动也说不出来然后不知道是因为什么那么以前我都是会马上让自己理性马上告诫自己冷静冷静那个要再想一想要想一想要判断一下但是那次我没有挣扎我觉得那个力量实在是太大我没有挣扎我也没有想到说要去挣扎再去抗拒所以顺着他的带领呢我就那是第一次在心里面没有出声这是在心里面那是真正打从心底里边的第一次叫说主耶稣那就是这么三个字当我叫完之后我就觉得整个人好像怎么说呢整个身体都在发抖好像人触电了一样的那样的感觉那然后我就闭上眼睛我觉得眼睛开始有一些潮湿那我就闭上眼睛开始听这个弟兄姐妹的祷告我心里也在默默祷告那我就听到那个弟兄姐妹说小亮得救了所以那天我就做了觉知祷告我就是这样信得住那所以我想走过这么多年我想真的是要打开我们的心接受主实在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也不应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只是在主来触摸我们的时候我们只是要简单的单纯的顺服他单纯的去呼求主的名我想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主白白的恩典 成为一生蒙福的人啊。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下面我跟高姐有一点音乐的这个见证啊。
认识梁云和弟兄的时候呢，我们都想小梁，因为我跟他实在比较熟。 第一次见到他就是穿着黑西装，文质彬彬，一直坐在那里哈，那样的安静。那我觉得他蛮特别的。可是后来呢，有几次听到他拉胡琴，我觉得他里面那个丰富啊，他里面那个内敛哈，其实不讲话的人里面其实有很大的保障哈，是我们不太知道的。那刚刚听完小梁的见证哈，那我觉得我里面很感到一种共鸣。他讲到的那个点，那个单纯，好像似乎是我们学音乐学艺术的一个共通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是比较探讨心灵的一种真善美的一般人。或许说因为我们个性这样，所以我们容易去学习我们的音乐。那单纯对我来说，或许对有些人来说，看到一个单纯人容易受欺负，因为他觉得他比较简单，就好像小梁他在那个布达佩斯的他们那边常常受到人家欺负。可是单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当他是在人性里面的时候，没有错，他似乎看起来似乎是软弱的，可是呢，他如果寻找到生命，寻找到他的主的时候，这个单纯是变成一个很大的力量。这是我心中很感觉很深刻的哈，因为小梁在给我一个他的见证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很棒哈，我念给大家。他说人的生命都是由单纯开始的，我相信不管怎样掩饰或深埋他，他还是会存在生命中的每个角落，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触摸它。你愿不愿意去触摸你生命中的一个单纯？那这个单纯呢，我们也可以我们可以讲它单纯，可是它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一个单纯哈。那在圣经里面，这个单纯呢是讲到一个清心的人，或许这个单纯说到你的真我。或许单纯呢，在我们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字叫做专一。那圣经有一个动物是讲到这一个生命，叫做鸽子眼。你们晓不晓得鸽子的眼睛叫做单眼？单眼就是说它就是注视一个地方。我不晓得你们知道什么东西是复眼？苍蝇，对对对，苍蝇。所以为什么苍蝇很不容易打到？因为它眼睛是复眼，就是说它的看的范围是很广的。你从它前面，你从它后面，你从它旁边，你从它左边，你不容易打到它，因为你一有动作它就看到了。所以复眼。那这个复眼呢，就说到我们这个人的心，我们是注视很多的事物。那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或许对我们来说是好像是很自然的哈，因为我们的心常常因着我们内心的很多的欲望，我们会去追求很多的事情。有时候呢，或者因着环境，就像小梁，他是被环境逼迫，他不得不来面对他的单纯是不是要变成复杂一点，来应付人心的诡诈。这个叫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这个我就觉得，特别是有些人啊，他们我们来到美国，还是我们在我们的事业当中，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情形，还是说我们的追求，我今天说的都不太是比较是一般我们讲的犯罪哈。那我今天比较不重在这里，当然我也犯罪，就像小梁讲，我们都犯很多的罪。可是我今天要探讨到底我们的心灵到底在追求什么。那你会发现，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名声，我们追求学问，我们追求很多的，像我们追求音乐，然后我们追求很多的哲学，我们探讨人心，还是说我们追求很多很多的东西。可是呢，特别是我们追求到的时候，一定有一件事情是跟着来的，那是什么？空虚。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这样子？空虚，那个空虚叫做莫名的空虚。莫名，就算我今天晚上我跟一群好朋友，特别是我多年不见好朋友，我们吃完饭我们畅谈的那么快乐，可是晚了，空虚。我的先生他们都叫他温老师，他是作曲家， 他第一次到荷兰去参加一个作曲比赛，完了以后他得到第二奖，他亲手从荷兰的亲王手上得到这一个奖。等到他退后，大家跟他鼓掌，退后他到后台的时候，他感到一个空虚，他是前所未有的，而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他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的心追求，我们都渴望追求美好事物，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心是会这样失去安息？那我想我们身为一个艺术家，我们常常喜欢唱歌。我想不是我们唱歌啦，其实每个人都很喜欢唱歌。我们今天的主题特别有点围绕我们两个人的专场。我觉得歌实在就像刚刚讲，歌是超过我们的语言来抒发我们心中的感叹感受还有我们的感动。我们在快乐的时候我们会唱歌，我们悲伤的时候会不会唱歌？我们会唱歌，而且悲伤的歌更深沉。然后世界上的什么歌最多？啊，情歌。好，所以为什么所有的通俗音乐那个歌那么受欢迎？因为大部分都是情歌。那情歌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渴慕爱，我们里面的深处，我们都渴望被人爱，我们也都渴望爱人。这也是一个莫名的一个渴望，也是不晓得是为什么放在我们心中的哈。然后我们失恋的时候呢，我们更要唱歌了。我们失恋的时候更要唱歌。那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打仗的时候一定要唱歌，这个军歌呢振奋我们的士气。我们打仗的时候一定要吹号，因为我们要确定我们的信心。那我们得胜的时候当然要唱歌，我们的打败的时候呢也要唱歌。我不晓得美国哪一个人种他们的歌声是最棒的。你知道他们的不止歌喉神赐给他们，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歌？他们受苦很多，因为多少的黑人被美国人从非洲捉到美国做什么呢？做奴隶，这么多年，直到林肯把他们释放出来，经过那个南北战争把他们释放。所以他们在山中，我们唱很多的歌，他们都是那样的要回家，包括什么老黑爵 Home Sweet Home 就有很多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都是黑人灵歌，我想你们大部分都听过。所以你就发觉呢，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有一种渴望，我们常常 透着歌。那在我所认识的神呢，我们心中有歌，我们的神心中也有一首歌。这首歌呢从创世纪一直唱到启示录。我不晓得你们或许说，哎呀，我在圣经没有看到神唱歌，可是我听见了。因为神心中有爱，神心中也有悲伤。当他看见他所造的人失落，陷在睡中，在那边自己挣扎，被罪捆绑，还是说有时候人生道路在走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人在那里空虚的时候，他的心也会痛的。神会唱歌，那神面对仇敌他也是会唱歌的，跟刚刚一样。所以在神心中有一种很深的爱，他有一首歌哈。那在这种神的歌里面，是否跟我们心灵中想唱的那首歌是否能够对得上音调？你知道我们音乐的人我们都要调音，因为音律要对。到底神心里面这首歌跟我们心里那首歌律是不是在同一个律里面？那到底神的爱跟他的心意，就是不是我们的心灵深处渴望想要得着一种莫名的一个需要，是神的爱，是神的心意。那虽然时间很赶，可是我跟小梁有一首诗歌要献给大家。我要献一首叫做歌中之歌，特别讲到神他爱的诗歌。 这样的一首歌说出神心中的爱。那在神的心中有一个极深的爱，而这个爱呢，我们透过圣经我们稍微了解，可是我今天要讲的是透过我们这个人，为什么我们会跟神会有一种频率是渴望来相遇的。在所有的艺术家里面呢，我刚刚提过，我们他们的工作，我们的演出，还是说画家的创作，几乎都是他们心灵的一个创作，一个心灵的一个涌出。那这样的一个源头呢，我想我们很渴慕的就是真赞美，而真赞美的源头呢是神，而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我自己经历神的时候体会到的。就像刚刚小梁讲的，其实我从小呢也是类似像他这样的一个乖乖的一个孩子哈，我心中渴慕的呢就是做一个乖孩子。然后我学琴呢，就是套了一句口号，说什么呢？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哈。真的吗？真的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吗？哦 ，OK， 当然学琴的孩子比较不容易变坏哈。为什么呢？因为他会靠近音乐。那为什么学音乐呢比较不容易变坏啊？这其中有点奥妙哈。这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啊。可是时间有一点紧迫哈，我就非常简单的讲。我从小呢，我渴望做个好孩子，我学音乐。那学音乐的时候，我会自然会靠近我的心灵，好，靠近我的心灵。可是呢，我发觉到我长大，就像刚刚小梁讲，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实在很像哈。等到我长大的时候，我就发觉呢，很多的事情是我没有办法的。我发觉我居然没有办法开始对人好，我居然发觉我会开始会恨人。这个对我来说，我很痛苦。没有错，环境很难。在我结婚之后，我发觉有许多环境非常难，可是在那么多困难当中，我里面最觉得痛苦是我这个人变质，而这个变质呢让我非常的痛苦。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去寻求很多东西，我也去打坐，我也去拜师父。事实上我那个拜那个师父不错哈，他说他就输一股真气给我，他就让我里面这个气可以运出来。那个师傅其实蛮棒的哈。那个可是呢，我身体觉得好一点，可是我的灵魂没有安息。那一直到我后来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呢，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你若认识神，你现在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我说哇，有这么神啊！你若认识神，我的问题都解决，我台湾那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那我说好，那我说，他就说那个时候我在夏威夷，我在我父亲的一个房子里面，一个高楼。他说你如果愿意，请你到我们这里来，我就跑到 Houston。那我很简单的讲，就是我这个朋友呢，为什么会去呢？因为我这个朋友以前在台湾的，他也是学音乐的，可是他的人品，他的做人是我知道的，而今天他会变成这样子，让我心中非常的好奇，非常的好奇，所以我就去了哈。非常简单，我在那里晃来晃去，我去那里找什么？去找一位看不见的神，看不见的神。一天两天，我还是在那边，我在他们 Rice University 的那个校园走啊，在走，我还是不知道我要找什么。就像刚刚小梁讲的，神是看不见的。可是我在那边散步的时候，我说神啊，若你是神，我要认识你。神啊，若你是像我的朋友所说的，我若认识你，我的问题可以解决，我要认识你。那我就在那边走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很痛苦，因为台湾的很多事情没有解决，我里面很痛苦，我也想念我的孩子。那我就在那个走道上面走，就突然之间呢，我就遇见一个说不出的一个力量，我就停住了。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我如果你看过卡通片哈，你就知道，就是说他们进入一个光圈，有没有？一个光圈，然后这样闪闪的，然后就是一个就是好像一个很神奇的力量哈，就这样子降临在他的身上。我告诉你，就是真的是这样子哈。我突然好像被罩在一个 一个光，一个不是光圈，我看不见，可是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范围。那我好像觉得外面的世界好像都隔绝了，我的里面呢遇见神。那一下子之间呢，我感受到他的爱，然后那个力量非常大，我就跪下来，我说神是的。那真的非常奇妙，我从那时候我从来没有读过圣经，所以人家说我信耶稣，其实我不是从相信开始，真的是就像今天诗歌所说，他来寻觅满了柔情，真的是他来寻找我。我一下之间我知道我遇见神，我跪下来，我不管人家在旁边走，因为那个实在是太神圣，太 amazing， 我跪下来，我说 Yes my Lord， 我忘了我跪多久，我站起来。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因为里面喜乐涌出，我里面非常的喜乐，然后我里面似乎有一个宝物，我台湾的问题我都可以解决，因为我遇见神，遇见神。好，那我就长话就我就不短说，我就不再说了。那从我那个信主到现在，我觉得我所认识的人真的是远远超乎我第一次认识神的，原来神是这么的丰富，原来神是这么的奇妙。我今天在节目单里面我写了一些圣经节哈，那这个圣经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不都来念，就是讲到三方面，从我一个音乐家一个艺术角度艺术家的一个角度，我今天来看神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三方面都是神伟大的杰作，他的一个伟大的 performance， 他的伟大的一个他非常杰出的一个作品。第一个就是讲到神的创造，第一个讲到神的救赎，就是他怎么拯救我们，第三个讲到神的制作。那这三方面呢看起来也是外面的，可是事实上他是说到我们这一个人。在神的创造的里面呢，一个讲到神是按着神的形象暗示来造人，简单讲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像神的生命，也就是说在神里面有多美好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有那个形象，在我们里面他是已经造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人渴望追求真善美，就是杀人的强盗，他里面当他良心稍微一现的时候，当他安静的时候，他也渴望做好事情，他也渴望对人家好。那第二件事情呢，神所造的一切都甚好，就是说神所造的是那样的美好。那在神的创造里面，以我们艺术家的眼光来看，有一件事情是很 amazing 的，就是对于美的事情，就是神的创意。你只要看神造的所有的花，所有的草，所有的动物，你会觉得 amazing。 我到那个水族馆，我最喜欢看那个很奇奇怪怪的东西，我说神啊，你怎么可能造这么特别的东西，想都想不出来他有这样子 idea。 好，那我最 amazing 的是雪，神飘雪在地上的时候，你看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一片白的，你手去摸的是不是一片冰凉，可是你把那个雪的晶片放在显微镜下看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呢？雪花，每一片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有没有两片是一样的？我们无法想象雪一点点的雪花都不一样的一个结构，神降那么多雪，有多少的雪花，没有一片是不一样的。我们受造也是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杰作，都是神的杰作。好，那在这样的里面呢，神的救赎为什么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失落。好，我今天我不讲平常我们讲的我们犯罪的那个失落，我今天讲在我因着我们所谓的失落，我们堕落，第一个点讲到我们跟神关系断绝，因着罪我们跟神离开了，我们离开神，而且我们的生命跟神离开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受造那个真善美那个生命呢就模糊的，就暗淡了，就暗淡了。所以虽然我们想办法改善自己，虽然我们做错事我们努力改善，可是在我们里面呢似乎有一种的需要，似乎有一种的痛苦， 如果我们是最捆绑，那我们更是挣扎不出来。如果我们不是最捆绑，我们是追求世界上很多的美好事物，我们仍旧有一种失落感。而在神救赎的里面呢，有两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一个叫光。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美术画家，你画一张画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光。一个是色彩，没有错。好，色彩是从哪里出来？你看神所造的光里面有多少色彩，我们看彩虹你就知道神是非常有美感的神。好，一个是光，当你有光的时候你才看得到东西，当你有光的时候所有的美丽才出现。当没有光的，没有太阳的时候，海是蓝色还是灰色？是灰色的。我们的心灵中没有光的时候是什么颜色？灰色。因为我们跟神关系断绝了。那我们生命的玷污，我们生命里面所沾染的很多的不好的事物，当我们要除去它的时候，没有错，神流血来洗净我们。可是我们来靠近神的时候，因为他是光，他来照亮我们的心，他来洗净我们的罪。好，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我们的生命需要神来挽回我们。当我们的生命接受耶稣他的血洗净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心灵就干净，也醒过来。我们得救就是我们的灵就又重新活过来，我们来可以跟神有连结的时候，我们才重新认识神的那个生命是这样的美好。那我第三部分呢，我讲到神的制作哈。那这个制作呢，是讲到我们信主之后的神每天在我们身上工作。为什么我要讲这一部分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呢，不是只有好就好了。好，有哪一个父母喜欢他的儿女是光会一样东西？哦，你会走路就好，你会吃饭就好。我们盼望他念书，我们盼望他会这个，我会那个。我们的神也是一样，他盼望我们的生命不只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所以在这里呢，就有很多的我们的操练哈，我们遇到环境。那我在这里，我特别讲到我们身为一个艺术家。你看我们在这边刚刚演奏，如果你们如果觉得还不错很好听的话，你想不到我们已经练过多少的时间。好，那我们花的时间其实还不多，我们练过两个礼拜，那我们今天早上也来练习。好，可是我们演奏只有三分钟。好，我是拉小提琴的，当我要演奏之前我每天要练多少的琴。好，所以同样的，那画家，我先生在画的时候呢，我才知道说，哦，原来画画有这么多的学问。他第一次上一层彩，第二次呢，他那个油画，他的那个颜料，他有时候呢要把它融一半，有时候呢不融，有时候融完以后呢，他先画上去，有的时候呢等一半干的时候，他就画第二层，把第一层的颜色再融上去，有时候他要等到它完全干再上去，所以他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处理。我来美国最觉得最有。在我身份上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我们美国有院子，我最喜欢的看那些植物。你的玫瑰花要长得好，你必须要怎么样？一定要剪它，你怎么剪它就怎么长，对不对？你看它一个芽在那边，你在这边剪它就往这边长。好，我们都是神的工作。今天神在我们的身上，他盼望在我们身上唱出一首好的歌，他在我们身上制作一个好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经过很多的事情，好，很多的事情。那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经过很多的操练。那我刚刚讲到神爱我们的心，神爱我们的心实在是我们很难测度，就是在这一个点上，就是我们说的宗教他会告诉你我们怎么样去避灾难。没有错，我们没有人喜欢环境困难避灾难。可是呢，因为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很深的心意，他在我们的身上要制作一个生命是非常美丽的生命，所以他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对于环境对于灾难我们是用非常期待的心，没有错。就像诗歌说，虽然我是 我是边流泪，可是我是边赞美，有时候很痛苦，可是因为我们心中知道神的爱，所以呢，我们知道父母盼望我们孩子的心那个好，所以我们就不抗拒，我们也靠着主我们来越过。那这一个生命的制作是建立在所谓十字架那个一粒种子落来死了，它改变我们的生命。那这样子的经历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很多。那我下面呢，我们要献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很特别，是我讲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怎么生命怎么得到一个完满完美在我们身上经过年日。那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就是在你节目单上面叫做测不透的爱，测不透的爱。那这样的爱实在是很深哈。那等一下我再告诉你这首歌为什么会有这首歌哈。测不透的爱，无限的感慨，想起主恩爱深过海，诉不尽的情荡漾我心灵，思念主恩情永不移，耶稣恩爱测不透，耶稣的恩情永不朽，十架舍命把血流为了我，十架慈柔如何说，耶稣怜悯怎测度，忘不了主爱比天海阔，耶稣的恩爱测不透，耶稣的恩情永不朽，十架舍命把血流为了我，耶稣慈和如何说，耶稣怜悯怎测度，忘不了主恩比山高，忘不了主的爱比天阔，忘不了主的恩比山还高。
测不透的爱，无限的感慨，想起主恩爱深过海，数不尽的情荡漾我心里，思念主恩情永不停，耶稣恩爱测不透，耶稣恩情永不朽，十架生命把血流为了我，十架生命把血流为了我，耶稣慈柔如何说，耶稣怜悯怎测度，忘不了 忘不了主爱的赞歌。
这首诗歌，他说测不透的爱，无限的感慨，无限的感慨。什么样的爱让无限的感慨？这首诗歌是陈义豪弟兄写的哈。陈义豪弟兄他目前是台福教会的主任牧师，那他本身是学音乐的，而且他是学作曲的，那他也是曾经留学，所以他的音乐的素质是跟一般写诗歌的人不太一样。像你刚刚听我跟小梁，我们那个两声部的对位，他实在写得非常好。他写这首诗歌的那一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那他出了一本诗歌集叫歌中之歌，里面有很多歌呢都是一些痛苦的诗歌，因为那一年发生了一些的事情，他们教会有孩子过世被主接去，他自己的母亲就在那一年，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曾经有一年发生一个非常大的惨案，就是新加坡航空公司在台湾的桃园机场摔下来的。因为那天下雨，他们要起飞的时候他走错跑道，所以那个跑道上面有一个东西，所以他起飞的时候撞到那个，所以整个飞机摔下来。那台湾在财经界非常有一位的先生叫徐远东，他也是在那架飞机上，所以台湾失去一个很好的专家哈。那陈义豪牧师他在那一年失去他的母亲，那他写了这首诗歌。那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你或许会觉得说这么惨的事情，为什么是神的爱？这个叫测不透的爱，测不透的爱。那陈义豪牧师因着这些事情，他的生命经过主的破碎，他的生命长出更美好的花朵，更美好的生命。因为我认识他，我们听他讲的时候，我们里头也非常的感动。他们教会一些有孩子过世，所以他有另外一首歌叫做上好的花。好，最美的花是开在半夜，是什么花呢？昙花，昙花一现，在半夜开一下子，就凋落了哈。可是在这里面讲到一个深很深的一个爱。那我今天我在这里分享我心中的一个感动。 就是我的心灵，我们的心灵的一个莫名的一个渴望。当我们追求许多美好事物的时候，我发现竟然就是神的自己。他的造物非常奇妙，他十架的救恩非常奇妙。十架的救恩就是把我们旧造的生命改变，制作成为新造的生命。在我们一生的年日，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在我写的圣经节还有一个最后讲到那个雨水哈，因为我们的生命非常的 dry 干渴，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做滋润的工作，所以经过我们一生的年日呢，神要制作他最美好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是我心中的一个负担跟感动。那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很简单的来把这首诗歌唱一次哈，就测不透的爱，测不透的爱。我们一起来唱，
测不透的爱，无限的感慨，想起主恩爱胜过海，数不尽的情荡漾我心底，思念主恩情永不停。耶稣恩爱测不透，耶稣恩情永不休，十架生命把血流为了我，耶稣慈爱如何说，耶稣怜悯怎测度，忘不了主爱的典故，耶稣恩爱测不透，耶稣恩情永不休，十架生命把血流为了我，耶稣慈爱如何说，耶稣怜悯怎测度，忘不了主爱的山高。
我们的心灵今天仍旧在那里寻找，神的心也一样在寻找。但今天早上，我们盼望我们的心能够来遇见神。就像刚刚小梁所说的，一个单纯的心，这个单纯的心就是神造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单纯的心就是我们真正的我。虽然我们失落，可是神今天借着我们单纯的心在寻找我们。当我们心那样复杂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我需要一点安静，我的心需要沉淀。为什么我们的心需要沉淀呢？因为太多的事物好像霸在我们的心，可是那么多当中，我们的心仍旧觉得空虚。为什么？因为那颗单纯的心，它需要他带我们要来寻找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早上，你如果觉得你的心的深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渴慕，那我们就简单的来寻找这位神。我们曾经离开他，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说，神，我需要你，我接受你为我舍命，为我在十架上流血，因为唯有借着主的救恩，我们的生命才能够重新活过来，重新跟神能够建立关系。 我们的生命才能被他的宝血洗净，我们那个生命才能够重新在这个真善美的生命上面重新来建造。这是神的心意，从起初到最后到永远，神的心意，他造我们，他不是随便造我们，他造我们是造最好的。神造一切都是为着人效力，今天所有的救恩也是为着他所爱的人效力。多少的环境是为着神的儿女效力，要让我们的生命更成熟更丰富。所以我在这里，我邀请你今天早上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现在我们要唱副歌，我们唱耶稣恩爱彻不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告诉他说，神，我需要你。我们也来唱了，耶稣恩爱彻不透，耶稣恩情永不朽，十架上命把血流，为了我。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让我知道，让神知道，让神知道你在寻找他，你也知道神现在正在寻找你。他猜不到的爱今天在寻找你，生命把血流为了我，耶稣慈爱如何说，耶稣怜悯怎这多，忘不了主爱比天阔。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放下我们的一切，让神今天重新苏醒我们的灵魂。不是，是亲爱的福音朋友，今天我们愿意接受耶稣。我讲一句，你们跟着我讲一句。亲爱的主，我谢谢你这样的爱我，我知道你在寻找我，我觉得我心的深处我需要你，我今天愿意打开我的心来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一生拯救我，叫我的生命成为像你那样的美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带你一生握住我们。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愿意为着在场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因为神给我们的救恩不是这么一点点，神在正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奇妙的工作，他要将我们的生命制作成一个杰作，制作成一个像他，我们是按着他的心像，按着他的样式造的。但愿这样的科目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愿意来跟随他。主，我们感谢你，我愿意将我们的一生，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但愿你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圣灵，借着你在环境当中，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一生我们跟随你，你来制作我们，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叫我们当我们时间满足的时候，我们见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实在是像你，因为这实在是你心中极大的爱，你极大心意。我们在为着今天的聚会，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每一位亲爱的福音朋友，我们也交在你的手中，你再来带领他们。我们这样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聚会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些报告。